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升至800多人，已经超过沙士。虽然新增报告的死亡人数稳步增加，但是中国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从上个星期三的3900多例的高峰下降至2月8号的2656例。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李安说，
The number of cases reported from Hubei.
李安说，中国的疫情的稳定期可能是反映出中国实施的控制措施带来的影响。另外，台湾星期日再增加一个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感染者并无症状。五个可能携带着病毒的武汉人越境进入缅甸。以色列总理说正是制定兼并约旦河西岸的地图。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超过800例，这个数字超过了2002至03年沙士期间的死亡人数。中国卫健委星期日公布的新冠肺炎最新疫情报告说，截至到2月8号24时，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811例。中国2月8号新增死亡病例89例，新增的确诊病例2656例。811例死亡病例超过了曾经在2002至03年期间肆虐全球的沙士期间的死亡病例。在中国星期日公布的最新的数字之前，世卫组织说湖北过去四日的疫情似乎看到一些稳定，不过世卫组织也都警告说数字是也都可能会是飙升。中国卫健委说，截至到2月8号，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7198例，现有疑似病例28942例，累计亲密接触者37,905例，仲喺医院观察嘅密切嘅接触者系188183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迫使中国政府对武汉实施封城措施，武汉周边的湖北其他十几个城市也相继封城，距离武汉更远的温州、杭州、南京等都已采取了限制出行或者社区管制的措施。一些城市限定每户家庭每两日可以有一个人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法新社说，中国在沙士期间因为隐瞒疫情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但世卫组织对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多有正面的评价。但上个星期五，在武汉中心医院34岁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之后，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的当局一片是挞伐声。李文亮因为去年12月在朋友圈中对疫情发出警告，受到警方的惩戒。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医治一名感染病毒的患者之后，亦都被感染。《纽约时报》星期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陷入了一场对李文亮死后遗留问题展开的拉锯战，这个可能会挑战习近平的强大审查机器。面对民众和网民的强烈不满情绪，中国国家监察委决定派调查组到武汉就李文亮和相关的问题展开调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金就说，天气转暖将会有助于减缓病例的数目。在延长春节假期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恢复上班。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要求居民在公众场所要戴口罩。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李安说，
The number of cases reported from Hubei.
他说，中国疫情的稳定期可能反映出中国实施的控制措施带来的影响。虽然新增报告死亡人数是逐步增加，但是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从上个星期三的3900多例的高峰下降至2月8号的2656例。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个病例是2月6号公布的一对50多岁的夫妇确诊病例的另外一个20多岁的儿子，他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被发现感染病毒。这位年轻的男子也和父母到意大利旅游，在香港转机，据信他们一家四口在长途飞行过程当中被感染。截至目前为止，台湾共计有18名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由于这对的夫妻的一个儿子已经确诊，他们一家四人有3个确诊，因此虽然另外一个人是没有症状，仍然对他进行检查，星期日得到的检查结果是阳性。而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从时间上来看，上述一家四口可能不是相互传染，而是因为共同暴露于感染源而被传染。有关当局都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座位前两排和后两排的乘客进行调查，如果乘客当中有其他国家的人，台湾将会是转请相关国家追踪，如果是台湾人，会将会持续追踪。5个可能携带着新冠病毒的武汉人是偷越边境进入缅甸，其中一个人被捕并且送回中国。这5个武汉人包括4名男子和1名的女性，本星期较早时候偷越边境从中国的瑞丽进入缅甸的牧者的边贸区。云南瑞丽警方2月5号向牧者警方是通报了情况，要求是帮助缉拿。缅甸警方随后进行了搜捕，这一名的女子是被拘捕，当局是通过检查发现她被并没有携带新冠病毒，在2月6号将他遣返回中国，警方继续搜寻4名武汉男子的下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开始绘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地图。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约旦河西岸的地区将会给予将会被以色列兼并。内塔尼亚胡在马勒阿达米姆定居点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面说，他们已经在绘制这个地区的地图。根据特朗普的计划，这个地区将会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这个不会花很长的时间。联合国说，利比亚交战各方本月将会继续谈判，试图达成一项持久性的停火协议。目前交战各方正在争夺首都的黎波里的控制权，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援手，并且将会尽他的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冠状病毒。他同时说，崛起的中国是国安挑战，美国关注在香港、新疆发生的事，并且说美国不承认中国港的九段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报道。
奥布莱恩说，美国原意是帮助中国，而美国专家亦都随同世卫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China contain this.
他表示，美国将会尽他们的所能地帮助中国控制这个疫情。过去几日亦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个可怕的危机。世卫组织的当中是有美国的专家，美国将会尽他们的所能，亦都已经告诉中国知，他们是随时准备好进行协助，将会尽他们所能帮助中国对抗疫情。这个不单只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亦都是帮助世界人民，帮助美国，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并且令人担忧的病毒，你们必须要尽其所能，现时就要控制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未有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却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们领事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以及是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势头。在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的时候，奥布莱恩表示，美国长期国安战略专注于强国之间的竞争，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奥布莱恩提到，美国警惕中国正在扩张的南水海军。奥布莱恩表示，首先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在亚太地区运用了债务外交，他们已经是朝着第二岛链迈进，亦都正在在印度洋上面建造一连串的海军基地，一路做到是非洲，这个被称之为是珍珠岛链。 他们已经进行了大型的防卫建设，所以美国是必须要张大警惕的双眼。美国不会在印太地区被取代，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被取代，亦都将会继续相信自由航行权，亦都不认为北京自己讲的九段线。1947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海诸岛位置图当中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并且以此划出了11段线。中共当局在1953年为了是和越南交好，主动移除了和越南相邻的两段线，成为现时在北京当局宣称为固有疆域的九段线。2016年的7月，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判决中国所称的九段线在国际法之下是没有法律依据。奥布莱恩亦都指出，中国大量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导致美国每年损失大量的金钱，这个是不公平。他说中国本身如此伟大，有很多聪明又努力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盗窃美国的创新技术。奥布莱恩强调，美国关注在香港、在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在新疆的再教育营等等，但是同时就好像特朗普总统经常讲的一样，美国想要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是刚刚签订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就证实美中两国可以合作解决纷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报道。
在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肆虐之际，又有好像温州和杭州这样的重要城市加入封城或者是准封城的行列。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严格的封闭交通和限制物流的措施，再加上春节假期停工时间延长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新冠疫情使到全球的产业链是面临大规模中断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如果未来几个星期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中心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咁依赖中国进口的西方零售商、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厂商将会开始耗尽他们的库存。中国拥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武汉是中国的汽车生产中心，该地区拥有多家汽车制造厂商，是中国最大国有汽车制造商之一东风汽车的总部所在地。东风汽车和很多国外汽车制造厂商都在武汉地区有装配工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都表示，他们将依照政府的指示推迟开工至少一个星期。不单止在武汉地区的汽车生产厂商的生产受到影响，该地区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停工亦都危害到美国、墨西哥和南韩的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现代汽车已经暂停了部分在南韩的生产，原因是疫情导致其供应链中断。现代汽车是全球第五大汽车生产商，亦都是首批因冠状病毒疫情而面临供应链中断的主要大型制造商之一。现代汽车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由于该公司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停产，导致其零部件供应短缺，因此不得不关闭位于南韩南部蔚山的一条主要生产线。这一名发言人还表示，考虑到中国停工可能延长，现代汽车未来还会面临更广泛的生产中断。有南韩媒体报道说，现代汽车可能不得不在星期五前逐步关闭所有在南韩的生产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亦都扰乱全球科技行业的供应链，全球的电子、电信和半导体公司都依赖中国的工厂，而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是众多高科技零部件供应商。华尔街日报援引日本电器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日立首席财务官的话报道说，日立的供应链受到影响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表示，不确定复工后能否立即恢复生产，日立在中国多个地区都有工厂。武汉还是一批光学元件制造厂商的总部所在地，包括长飞光纤缆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迅速股份有限公司和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学元件对通讯网络有重要作用，这些光学元件的供货中断 将会影响中国 5G 网络的退出。根据研究集团 HIS Market 的一份报告，武汉封城已经影响了电视显示屏的生产，造成价格的攀升。武汉总共有5家工厂生产液晶显示器 LCD 和 OLED 有机发光热极管，这两种产品都支援平板电视和电脑显示器。中国占全球生产这些显示面板产能的一半以上，疫情也会影响苹果产品的生产。苹果总裁蒂姆·库克上个星期告诉分析师，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被迫推迟春节假期后的工厂开工。库克表示，苹果正在寻找将供应中断降至最低的方法。苹果的旗舰产品 iPhone 的部分零部件，包括摄像头配件，是在武汉生产的。包括苹果及其代工厂富士康在内的众多电子产品厂商严重高度依赖中国工厂。如果供应链断裂，将影响全球科技行业。苹果目前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门店和办公室。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亦都会影响全球零售业。有专家表示，为了赶在夏季交货的最后期限前交货，中国工厂需要在3月15日之前开始提高产量。如果中国工厂在5月1日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很可能会影响零售商关键的返校季节和秋季供货。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是程度将取决于疫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华尔街日报对10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期，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速将下降1%多。高盛估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0.4%的冲击，从5.9%下调至5.5%。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中国经济增速将会进一步降低至5%或者更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仲喺中国蔓延，各地政府要宣布新年假期延长，或者系学校延迟开学，企业延迟开工。喺感染病毒嘅人遭受到生离死别，甚至家破人亡嘅痛苦嘅同时，中国嘅中小企业亦都惨遭重创，挣扎求生。一啲企业因为迟唔能够开工，甚至有濒临破产嘅风险。而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顾疫情强行开工，企业主仲将面临被判刑嘅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距离疫情爆发中心武汉600多公里的安徽一个小城的一家连锁餐厅，这家餐厅在疫情爆发之前经营得是非常之红火，但是因为武汉疫情，这家餐馆不得不在年前之打广告出售为个春节储备好的食材。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是打电话查询过餐厅的服务员，对记者说食材刚刚是出售完，餐馆是要等到正月15日之后才能够继续开。为了压制武汉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蔓延，中国多个地方是延迟企业复工的时间。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截至是2月2日，湖南、广东、上海、重庆、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安徽、贵州、云南、福建、辽宁、内蒙古等19个省份区域里面的企业复工的时间不得早于2月9日的凌晨，吉林不得早于2月2日的凌晨，湖北是不能够早于2月13日。小城餐厅的负责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布的一封请愿书，向连锁餐厅的董事长请愿自动放弃2020年1月份以及是企业停业期间的薪酬，同企业同艰苦共患难。这位负责人还呼吁他的同事一起放弃这个时间段的工资。从请愿书上面看，已经有16个人同意放弃1月份以及是企业停业期间的工资。费强是在一家洗车行里面工作，是自己表弟的公司。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到了2月9日才能够开工，他估计他自己拿不到工资，不过他表示理解。他说因为老板是没有开工，也都没有钱赚，总不能够从自己的腰包里面拿钱给他。 呢两家小型企业只是中国4300万中小企业当中的两个不起眼的代表，甚至是一些更大的企业，因为这一场的疫情亦都面临着危机。西贝柔面村的一家餐厅连锁企业，在中国60多个城市拥有400多家的连锁店。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近日在接受投中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贝400家的门店基本上是停业，只是保留100多家的外卖业务，但是外卖的量是非常之少，只是正常营业收入的5%-10%，预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将会损失营收7-8亿元的人民币。贾国龙对投中网表示，令到他更加担忧的就是20000多个员工目前能够上班，但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是1.5亿左右。他说，假如疫情在短时间里面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西贝账上面的现金是撑不到3个月。不单止是餐饮、航空、旅游、娱乐、物流、运输以及是批发、零售等传统的服务业都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收入呈现着断崖式的下跌。据中国恒大研究院是估算，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春节假期7日，中国电影票房、餐饮零售、旅游市场3个行业的直接经营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肖阳在中国长江边上的一所小城里面经营一家网络游戏企业，因为疫情期间民众无法不出门，对他来说甚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他的企业几乎是没有遭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有些盈利。他对美国之音说，小企业面临房租、贷款、银行利息以及是员工工资等各项必须要支出，如果不营业很可能就会倒闭。他说，小型餐饮如果成本控制不好就会关门，虽然有万达这样的公司宣布要放弃房租，但是银行的利息仍然是要计算，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账面现金流是不足以支撑长时间没有收入的状况。肖阳提到的万达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营运商之一。1月28日，万达集团是宣布将会对所有商户自1月24日至2月25日的时间里面的租金、物业费实行全面的政策。后来其他的一些地产企业也都有跟进，长沙、广州、苏州等地的房地产租赁协会呼吁会员是减租。在武汉病毒是爆发之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一旦中小企业出现问题，这个将会给予了已经发展放缓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威胁。而根据报道，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税收、2/3的经济产业和80%的城市就业机会。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采访当中亦都提到，单单是餐饮业就吸纳了3-4千万的就业机会。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相对是较少，但是亦都面临着长期压力，比如是企业主是担心停工太耐订单流失。有网友在网上说，他的朋友的父亲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某一个省的省城是经营一家中型的制造业加工工厂，大约有400个的工人。朋友的父亲因为担心完成订单，表示无论疫情几咁严重，在正月初9必须要开工。不过根据中国法律，如果提前复工引起了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企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有下列的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是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汉肺炎被中国国家卫健委纳入为乙类传染病，但是采取的是甲类传染病，亦即是包括鼠疫、霍乱的预防控制措施。而且在中国已经有企业负责人因为提前复工被拘留的报道。据中国大河报的报道，2月1日，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5马路村一家纺织厂的负责人被拘留，原因是通州区有关当局发现该厂有3名员工提前复工，在车间赶制货物。 而根据报道，车间负责人知道有延迟企业复工的相关通知，但是因为年前有一批货物是未有做完，所以叫部分的工人复工，希望可以早点赶制员工，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2月2日，这位负责人因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被通州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这个、亦都是全国首例因为提前复工被行政拘留的案例。中国各地政方亦都是看到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困难。2020年的2月3日，江苏苏州率先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包括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以及是减轻企业负担等等。随后江苏的其他城市，包括南通、无锡、太仓等城市，亦都出台了优惠中小企业的政策。2月3日，上海市亦都出台了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2月4日，北京、浙江、宁波等地亦都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由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假消息和错误消息，一些亚洲政府正是着手以各种方式进行打击，包括逮捕、罚款和出台有关的法律。不过一些言论自由倡导者就担心这些行动可能会强化针对意见人士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香港逮捕了至少16名因为发表有关新冠状病毒贴文的人。新加坡使用引起争议的在线方言与操纵规避法案，迫使网站在政府认为虚假内容上附加政府的更正通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醒公众要从政府网络社交平台和主流媒体获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不要听网上的谣言。新加坡政府负责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说，幸亏我们现在有这个平台能够打击这些假新闻。目前几个星期前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很多详细情况仍然不为外界所知。随着中国公布的感染人数上升到20,000多人、400多人死亡，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怪异的传闻或者恶意谣言加剧了公众的担忧和恐慌。路透社说，网上贴文包括对感染病毒的方式的猜测，其中一则贴文称能够通过电子游戏感染。缅甸的一名部长因为发文建议多吃些洋葱受到指责。还有谣言当地有死亡病例或者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等等。新加坡专栏作家拉斯兰说，我所称的白痴已经引发了一场由社交媒体驱动的全球恐慌，而这种恐慌反过来又形成恶性循环。印度南部城市德里久尔警方称，至少5个人因为在 WhatsApp 上发文被逮捕，并在交付保释金之后释放。马来西亚逮捕了6名散布虚假新闻的疑犯。而在越南，越共网络审查人员严格审查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至少有9人被罚款。警方盘问了3名人士，要求他们对所发的有关疫情的贴文做出解释。泰国去年组建了反假新闻中心，该中心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从1月25日起审查了大约7600则贴文，认定其中的22个贴文为虚假信息，并依据电脑犯罪法逮捕了2个人。泰国政府无视人权组织的批评，最近几年收紧社交媒体相关法律，人权组织担心有关法律可以被用来针对政府的反对派。中国长期以来严格审查社交媒体，一些批评人士说官方审查推迟了公布关于武汉新冠状病毒的信息，并因此延误了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武汉的8名医护人员因为被控在1月初传播有关肺炎的谣言而被拘捕。不过由于公众对当局处理新疫情危机越来越愤怒，这件案件上个礼拜被撤销。 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微信增加了帮助凿穿有关病毒疫情谣言的工具。中国官方人民网亦都推出帮助公众核实报道的工具。台湾政府警告说要惩罚传播虚假信息的人。韩联社说南韩警方和通讯监管机构合作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而印尼警方说两个人因散播虚假信息被捕，他们面临可能被判入狱五年的指控。香港警方说一个购物中心的保安人员因散播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虚假信息而被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竞争。中国国航因为疫情取消部分美中航班服务，是你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州长发出警告，说美国正在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竞争，结果将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蓬佩奥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州长协会会议发表讲话，他说他知道中国希望在美国进行投资的人都可能找个各位的州长。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可以是互惠的，就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和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所展现的这样。但是蓬佩奥同时警告说中国对美国的弱点进行了战略分析，正是寻求利用美国制度的开放性来在各个层面来占美国上风。他说中国政府支持的一个北京研究机构去年颁布一份报告，说是对全美50个州的州长的对华态度进行分析。蓬佩奥说他们是为你们每一位都进行了是不是友好还是顽固或者模棱两可的态度评估，他要让大家来到思考一下他们到底是持什么态度。中国已经有人咁样做啦。蓬佩奥话：中国近年嚟系冇好似好多人咁喺二战结束之后希望嘅咁样转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国喺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领导下，已经走向相反嘅方向，即系更多不公正嘅商业行径，国内更多压迫，军事政策更具侵略性。蓬佩奥系要与会嘅州长了解中国好重要，但系中国佢喺度谋求自己嘅战略利益。蓬佩奥话：佢将会就中国问题发表一系列嘅讲话。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星期六表示，受到疫情影响，航空市场受到重大冲击，为满足中美两国之间人员往来的需要，保持同美国主要城市的通航，国航对运力系进行了整合，航线结构和航班进行了调整。中国国际航空决定从2月8号到3月28号取消北京至纽约金乃迪机场和纽华克机场、北京至洛杉矶、北京至休斯顿、北京至华盛顿和北京至三藩市之间的往返服务，深圳至洛杉矶之间的往返服务亦都被取消。公司同时保留北京至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的部分航线服务。中国国际航空话，公司将会积极做好后续旅客客票服务保障工作，并且对由此系对旅客的出行计划带来的影响系表示歉意。一名加拿大母亲试图将困在武汉的小女儿接回，并且为此寻求帮助。这个母亲名叫做阿米莉亚潘，是加拿大公民，最初来自中国。她2月8号对路透社说，不到3岁的女希雷娜现在是被困在武汉的一间医院里面，由亲属照料。阿米莉亚希望女儿能够搭乘加拿大政府的撤侨班机返回加拿大。阿米莉亚的丈夫叫做叶伟，湖北英山县人，靠近武汉。今年1月17号，叶伟接到家人的电话说父亲是病了，叶伟第二日就带着女儿飞回中国，阿米莉亚一个人留在加拿大。1月26号，阿米莉亚得知丈夫的父亲是得到新冠病毒已经去世，丈夫和婆婆亦都被是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被送入医院。女儿留在家中由邻居照料，结果女儿发烧亦都被送入医院。星期六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女儿并没有被传染，如果体温正常，女儿这个周末就可以出院。阿米莉亚对路透社说，他这几天都在这里跟加拿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争取让他的女儿，他也是加拿大公民，是搭乘加拿大的撤侨包机返回。他说他女儿不到3岁，还带着尿布，他没办法照顾自己，需要很多成年人的帮助。阿米莉亚希望有人能够将女儿送上计划下个星期一从武汉起飞的加拿大班机飞回加拿大。 阿富汗东部赫尔曼德省星期六发生一宗自杀炸弹攻击事件，导致六名的警察死亡。一名炸弹杀手星期六晚驾驶一架悍马军用车辆在当地格里什克区的一个警察局前，是引爆了车上携带的炸药，至少炸死六名警员。当地警察局长对美国之音说，自杀攻击分子的目标是格里什克的主要集市，攻击分子希望制造一宗流血事件，但是被警察发现，于是引爆了炸药。他们的六名警员被炸死，一座桥梁是部分被毁。塔利班发言人说，该组织是对这次的攻击事件负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争取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在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武装释放乌克兰战俘。泽连斯基总统星期六在梵蒂冈会晤教宗的时候提出了上述的要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嘅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冬天，喺中国有好多人无声无息咁死去，仲有好多人喺死亡线上边挣扎。即使系嗰啲系冇感染呢场来势凶猛嘅病毒嘅人，下边咧系有关围城当中嘅弱势群体系点样艰难嘅生活嘅情况。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嘅报道。
76岁嘅张虎娃系离开医院前吐咗好多嘅血。呢位湖北天门市净潭乡村民罹患嘅系肺炎晚期，响天门市人民医院住院近3个星期，等待接受化疗。响1月底，医院突然通知佢出院，话要配合天门市新型冠状病毒嘅肺炎防控指挥部嘅命令，将床位留俾冠状病毒嘅感染者。天门市距离武汉疫情原爆点大约是3个小时的车程。离开医院当日是大年初五，亦都是1月29日的晚上，天门市封城第6日，机动车禁行。张虎娃的女婿先到乡政府是开了介绍信，借了1辆的三轮车，是往返40多公里将老人家接返家。一路上遇到很多的盘查，企喺天寒地凍嘅醫院外等待女婿張虎娃，同喺美國嘅兒子通咗個電話。當時佢就係打電話嘅時候，咳嗽仍然邊叫邊注意身體，佢真嘅好難過。佢嘅女婿當時從費城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表示，當時佢嘅母親正在喺旁邊係喊緊。51歲嘅張西蒙是張家的長子，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的兒子。13歲的那一年，父親出了車禍，屋企裏面的經濟狀況很差，他們的弟妹都絕學，全家是供他一個人讀書。他經常覺得自己欠了他們太多。今年的1月初，張西蒙從媒體上得知武漢的疫情嚴重，打電話給天門市的老家的家人，但是家裏面人反而不知情，每個人都說是沒有這樣的事。
真的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太厉害了，让这些老百姓了，真的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我为我的父老乡亲干得好。
他们将这个消息封锁得太过厉害，这个就是体制的问题。他真的觉得他的父亲乡老是都好悲哀好可怜，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他们就好像二等公民。张世蒙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病患也是父亲一样，因为这场的疫情被迫是出院。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當然也理解現時的特殊情況，但是他心裏面真的很難過，難過到每一天都是想哭。天門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院長嚴想元在1月31日接受《天門日報》訪問時候表示，市裏面從當地4個主要醫院徵用了689張床位，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患染者是救治，市中心醫院的床位也是騰空出來準備盡快投入使用。被徵用的床位的醫院還包括天門市婦幼保健醫院。張世蒙說，他不知道那些生小孩是怎樣辦。的確，除了危重病患者，圍城中同樣焦慮不安的還有些孕婦這個的群體。粗略估計，僅僅是武漢一地受到疫情影響的待產孕婦至少有10000人。星期日亦都是2月2日，一篇題目為是疫情中的武漢孕婦，我想活命，我的孩子亦是的文章開始在網上流傳，講述了疫情的期間被圍困在武漢的准媽媽的艱辛。文章寫到，在孕婦自發設立的網上互助小組武漢留守孕媽群裡面有200多名的孕婦，由於疫情發生，很多的醫院成為了是定點醫院，無法進行產檢，孕婦的情緒是恐慌， 崩溃大哭是平常事。一位读者留言说，直接看到就在那里哭，怎会是这么难呢？还有其他的尿毒症的患者、白血病的患者，一个个的封城的一句说话，后续的配套措施不能够缺失。同样在星期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的通报说，对湖北黄冈雄安县华家河镇镇党委书记汪宝权、镇长彭志雄予以纪律监察立案。而四日之前，该个镇16岁的老坦少年燕成，因为父亲被隔离之后未能够得到村委会的适当照顾，独自在农历新年当中是死去。疫情阴影之下，留守的老人、危重的病人、孕妇、残障的人士、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命运更加令人堪忧，没人知道他们在围城当中怎样艰难地生存着。湖北封城之后没多久，旅居加拿大的知名中国问题视频人文超在 YouTube 的节目当中说，他做过一个悲观的预计，在这几个月里面，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人道危机所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由于感染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今日嘅建国史话，我哋嚟介绍1960年嘅总统大选。
Three days from now, after half a century in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I shall lay down.
艾森豪威尔总统话：三日过后，喺为国家服务半个世纪之后，我将卸任，将总统嘅职责交俾我嘅继任者。今晚我将与大家告别，并最后与你哋分享我嘅一啲想法。
With a message of leave taking and farewell, and to share.A few final thoughts with you, my countrymen.
艾森豪威尔1952年当选美国总统，第二年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艾森豪威尔任期内仲开始同苏联领导人接触。他就曾经与当时的领导人布尔加宁和克鲁晓夫会面，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间爆发核战争的威胁。1960年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已经连任两届总统。罗斯福连任四届之后，美国宪法得到修正，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We now stand 10 years past the midpoint of a century that has witnessed 4 major wars among great nations. 3 of these involved.
艾森豪威尔总统话：，而家世纪终结已经过去10年，喺呢个期间，世界经历咗4场重大战争。我们的国家参与了其中3场，即使经历这些灾难，但是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生产力最高的国家。我们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亦知道，美国的领导力和威望并不仅仅依靠无与伦比的物质进步。国家财富和军事实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用这种力量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艾森豪威尔总统仲话：喺美国历史上，巨大嘅军事存在同庞大嘅武器工业二者嘅结合系以前未曾有过。每个城市、每个州议会、联邦政府嘅每个部门都能够感受到佢嘅影响，无论系经济上、政治上，甚至系精神上。我哋承认呢一种发展嘅必要，但系我哋必须同时明白呢一种发展可能带嚟嘅负面影响。呢个涉及我哋嘅努力、资源、生活，亦涉及到我哋社会嘅架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仲话：对政府嚟讲，我哋必须避免军工复合体、自觉或者不自觉带嚟嘅影响。 无端权力出现灾难性上升的可能性是存在，而且会继续下去。我们绝不能够被这二者的结合危及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唯有谨慎而睿智的人民能够将巨大的工业和军事国防技术与我们追求和平的目标和途径结合起来，唯有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够共同繁荣。
With our peaceful methods and goals, so that security and liberty may prosper together.
艾森豪威尔第一届任期接近尾声时，民众支持率仍然非常高。他虽然患了一次心脏病，但是觉得自己身体仲够硬朗，并于1956年参选连任。当时他的民主党对手是史蒂文森，同四年前上次大选一样，这次艾森豪威尔以将近1000万张选票的优势胜出，比1952年大选的优势还要大。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任期内出现了一些问题，苏联开启了太空时代，向太空发射第一颗绕地卫星。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起共产党政权，很多美国白种人反对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结束学校种族分离政策的决定，而美国经济亦经历了一次衰退。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在第二个任期里面下滑，比下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胜出增加难度。1960年夏天参加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大会的代表担心共和党将在11月的大选中失利，他们需要找出最有力的候选人，而他们认为这个人是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曾经担任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在艾森豪威尔8年任期内任副总统。艾森豪威尔重病在身的时候，尼克松显示了他领导国家的能力。在对南美洲的一次访问中，面对愤怒的人群，他显示了强大的领导力。访问苏联期间，他在克鲁晓夫面前为美国辩护，亦因此赢得很多支持。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尼克松最有力的对手是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曾任纽约州州长，出身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尼克松轻松赢得了共和党的支持，第一轮投票就通过对他的提名。尼克松欣然接受，并呼吁全世界为和平和自由而努力。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提名过程就艰难得多。民主党认为这次他们赢定了，很多候选人都参与角逐，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汉弗莱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肯尼迪。汉弗莱曾经三次当选参议员，他是民权与和平活动的活跃人士。肯尼迪是二战时的海军英雄，很英俊，而且年仅43岁，他还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而在美国历史上，当时还未有天主教徒担任过美国总统。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960年大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民主党的两位主要候选人肯尼迪和汉弗莱首先在各州初选中摆开阵势，这个是候选人提名的第一步。肯尼迪赢得了关键性的威斯康辛州初选的胜利，但是该州新教徒集中的选区并不支持他。咁跟住落嚟嘅问题就系、是、肯尼迪能唔能够赢得西维吉尼亚州嘅初选？因为嗰度嘅大多数选民都系新教徒。
But what kind of America I believe in. I believe in an America.
西维吉尼亚州初选的前一个晚上，肯尼迪发表讲话，讲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说美国总统保证要捍卫宪法，而这个就意味着他必须要保证政教分离。肯尼迪在西维吉尼亚州大获全胜，跟着又赢得其他很多州的初选，在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投票就通过了肯尼迪的总统提名。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肯尼迪说他将呼吁美国人帮助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牺牲。随后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开始在全国竞选。尼克松指责肯尼迪太年轻，不知道怎样管理国家，而肯尼迪的矛头就指向共和党八年来的执政业绩。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没有尽力给国家带来进步。新教徒对肯尼迪的宗教信仰表示质疑，他们怀疑他会受教宗影响，害怕教宗会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肯尼迪反复强调他尊重宪法中政教分离的条款。民意调查显示双方势均力敌，两位候选人同意在电视上进行四轮辩论。
Tonight, A&E continues its retrospective of Richard Nixon and John Kennedy.
在第一轮辩论中，两位候选人对主要议题没有太大的分歧。肯尼迪冷静而充满自信，但是尼克松看来并不是太好，消瘦而且疲倦。很多原本并不打算投票给肯尼迪的人改变他们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肯尼迪似乎更加有总统风范。很多人认为肯尼迪赢得了第一轮辩论，尼克松赢了第二轮，而在后来两轮的辩论中，这两名候选人不相上下。在第四轮辩论中，他们两人对美国是否在进步这个问题上各自展述大相径庭的观点。肯尼迪认为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
Franklin Roosevelt said in 1936 that that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d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肯尼迪说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的时候说，当时那一代美国人与命运有约，我认为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我们亦都与命运有约，我认为我们有义务保卫美国、保卫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必须有人领导，我们必须给美国再次前进。尼克松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原地不动，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尼克松说世界各地的冲突使我们不能够只是关注自己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只是给美国享受自由，我们需要将自己传播到全世界，这个就意味着更多的任务，这个就意味着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这个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这个就意味着在民权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全世界仿效的榜样。1960年大选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对台湾海峡金门和马祖的袭击，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对付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辩论结束之后，两位候选人继续在全国各地竞选。尼克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访问东州并与赫鲁晓夫会面。肯尼迪则提议成立志愿组织和平队，派美国人到发展中国家去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11月的选举日，选民选择了肯尼迪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差距并不大，大约有6900万张投票，肯尼迪以不够12万票的优势胜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去到 Larry 住的地方送一本书，发现鱼缸里面的金鱼不见了。今天李华会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ite the dust 以及 Funky。
Hey Larry, 你条金鱼去咗边啊？
Oh, he bit the dust yesterday. I found him floating in the tank. I'm really bummed out about it.
你条金鱼点话？ Bit the dust. Bit 系 bite, B-I-T-E 嘅过去式，意思系咬啦。Dust, D-U-S-T 系尘埃嘅意思。诶，咬啲尘？哦，你系话你条鱼死咗啊？
That's right.That fish was a few years old, so I think he might have just died of old age.
嗰条鱼喺你呢度已经几年啦，唔怪之得你唔系几开心啦。Larry, 要唔要我陪你去买嗰条金鱼啊？
I'm thinking about going to buy a new fish today, but I want to clean out the tank first. I don't want the new fish to bite the dust too.
冇错，买新嘅鱼之前最好将鱼缸洗干净。如果唔系，新嘅鱼或者都会死噶。
It's possible.I really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是啊，一条鱼价钱不便宜，不要冒险了。是啊， Larry, 你知不知道 John 的妈妈几日之前过了身，我可不可以说 She bit the dust the other day?
Wait a second, Li Hua. 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say that your friend's grandma bit the dust. It's not very polite or respectful.
Oh, bit the dust 这个讲法用在人的身上是没礼貌的，那我真的要小心啊。
It's okay to say my fish bit the dust or some bad guy in a movie bit the dust, but you probably don't want to say that about your friend's family member.
Oh, 我明白了。To bite the dust 可以指鱼，可以指电影里面的坏人，但是千万不要在朋友的家人去世的时候用这个讲法。
You've got it. Now let's go buy a fish.
Larry, 你点解唔买嗰条鱼啊？佢个鳍好大，颜色又好靓，我从来未见过色彩咁鲜艳嘅鱼噶。
Yeah, he is kind of funky.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another fish like that either.
诶，等等，乜嘢系 funky？ 系咪好 cool 嘅意思啊
？Funky has several meanings, but in this case, it means cool, unique, and unusual.
哦，喺呢度 ，funky 就系指好 cool， 好特别。冇错，呢条鱼真系好特别噶。呢条鱼放喺你个鱼缸里边，一定好靓啫。
Hold on, that funky little fish is pretty expensive. Why don't we get a cheap little goldfish instead?
细嗰条金鱼系平啲，但系颜色就冇呢条咁特别啊。
I happen to like goldfish. I can buy one of those goldfish with the funky bubbles behind its eyes.
你系话嗰条眼后边生咗两个大泡泡嘅金鱼啊？我仲系中意嗰条好靓嘅鱼，嗰条 funky fish。
Well, I appreciate your opinion, but this is going to be my fish。
咁又系，唔好听我讲啦，呢个系你条鱼，你日日要睇住噶。诶 ，Larry， 你睇嗰边嗰个人着件衫真系与众不同，我觉得好怪，系咪都系好 funky？
Yeah, he definitely has his own sense of style. It looks as though he's here to buy a fish too.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着衫的风格。诶，讲不定他会买那条好靓的鱼啊。
That's a possibility. Now, come on, forget about that fish and help me pick out a goldfish. The funkier, the bet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bite the dust， 就是指死了的意思。不过这一句通常就不是用在人身上的，因为这样讲法呢不是那么有礼貌。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funky， 意思就是指好独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